君子，和而不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是孔子说的一句话，他有道理吗？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毫无怀疑，和谐是社会也是自然界的一个基本的因素，对不对？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社会和大自然是各种各样的因素组成的，他们不相同，但他们又必须生活在一起。所以社会要存在和发展，既需要不同，也需要和谐。这就是世俗的智慧。我们基督徒要怎么认为呢？今天我们发现一个讨神喜悦的途径，并不追求完全统一，而是享受我们本身的不同，彼此和谐和睦。我相信众人都不可否认和谐的价值。那你想一想，要是有机会吃很丰盛的晚餐，我们都很愿意享受，对不对？但如果你跟对方的关系非常不融洽，我们的享受是不是很受影响？要是有机会去一个特别美丽的环境，经历一个忘不了的景色，我相信我们都很愿意。但如果旁边的人让你生气的不得了，我们欣赏景色的程度一定受影响，对不对？要是有机会住在一个相当豪华的宾馆，但是你跟配偶或室友吵架很厉害，结果你对宾馆的感受一定没有那么积极，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只是我一个人，一定好多了。与对方冲突的时候，你曾经有没有同感？如果只是我一个人，就好多了。反而孤零零的感情也是很难受的。不知道你在伦敦待过多久，你曾经有没有感到孤零零的感情，也是很难受的。无论是最可口的食品也好，最美丽的景色也好，最舒服的条件也好，如果你只是一个人，你对他的感受还是两码事。也许没有摩擦，没有冲突，但是空虚孤独也不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起很重要的作用，但不可避免的是，我们往往遇到和引起各种各样的不和谐。朋友们，我告诉你们，这绝对不是按照上帝所设计的那样，不是按照他创世的蓝图。现在我们开始仔细看创世纪2-3章，单章上面你们可以重新看我们上一次所考虑的结构，就是在那个小 box 里面，从他的三明治的叙事结构，我们可以知道他主要的目的，让我们明白罪恶的严重性，他所带来的羞耻和咒诅。上一次我用了石博会的比喻，你们记得吗？石博会的比喻来鼓励大家明白创世纪二章所起的作用。上海世博会给大家提供一个了解将来世界的窗口。那照样像一个展览馆，创世纪二章给我们一个提供一个了解天国十全十美的窗口。那上一次我们学了4-17节，看到男人的创造。这一次18-25节，我们要看看女人的创造。神美好的蓝图非常的奇妙， 但是我必须承认，今天这段经文可能会提出一些2010年不容易接受的概念。不管你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大陆、台湾、英国，其实现在世界大多数的地方，创世纪二章的一些原则可能会让我们一些人觉得难以接受。那么弟兄姐妹，之所以我们有时候感到神话语难以接受，是因为我们活在创世纪三章以后。显而易见的是，犯罪堕落所引起的咒诅导致到各种错误的理解，并且各样不和谐的关系。明白远线的蓝图真是必不可少的。像就我们看到远线伊甸园的十全十美是建立在人与神的和谐和睦，如此的融洽是因为被造的人顺服慈爱又慷慨的创造主。之所以十全十美，是因为人可以享受奇妙的福分。如果你们上周没有来，我鼓励你，真的鼓励你们来上网可以听一下，不是因为我讲得很好，而是因为内容非常的让人手鼓舞。天国的十全十美，它奇妙的福分，并且我们看到人与神的和谐和睦是建立在我们人愿意顺服神的关系，愿意顺服人与神之间的恰当的阶层。那要不咱们先看18到23节，了解寻找帮手的过程，也就是第一个要点，也是最长的，所以不要紧。完全相配的帮手，完全相配的帮手。按道理上周我们不应该说十全十美，毕竟当时神还没有完成他创造的工作。看看第18节，耶和华神说，那人肚子不好，我要为他造个和他相配的帮手。那人肚子不好，我告诉你，这句话很容易被误解了。看过 Cliff 所推荐的那本书之前，我个人一直对这一点不是很清楚。从前我以为那人肚子不好指的是亚当是孤独的，需要一个配偶在他的身边一起过日子。那人肚子不好，我以为是这个意思。好多人以为人必要结婚，否则按照我们的本质，如果不结婚，我们只能孤零零的吃苦。你们有没有这种理解的？是不是？搭伙过日子。Marriage for God 这本书很有益处，很有益处的强调18节的上下文。原先的状况，那人赌注不好，因此神要创造一个相配的帮手。之所以亚当需要帮手，是因为什么呢？他一个人不行，他根本不可能实现神所赐给他的使命。2章15节，你记得没有？2章的15节，看到没有？耶和华神把那人安置在伊甸园里，叫他栽种和看守那院子。这是给亚当的使命。其实1章28节更详细的、更详细的描述人的使命。你看第28节，1章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繁殖增多，充满这地，征服它，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所有走动的动物。人类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使命，我们要代表独一无二的神作为他的管家， 管理他的世界。神的蓝图非常的奇妙，通过人的合作，周围的一切和谐无间。靠自己，那人亚当不可能做成，他坚持做不了，他需要一个相配的帮手。那19到20节，神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动物，把他们都带到他那人面前。当他给动物起名字的时候，他同时衡量一下有没有合适的伙伴。我相信一看到小虫子，他很快就可以下结论。其他一些动物呢，可能没有那么容易。比如一个大象，充满有力气，可以做出贡献。一条狗很聪明，可以合作，可以与人合作。那畜畜呢，牛啊羊啊，畜畜也不错，可以提供毛皮奶肉，肉很重要，是不是？但最后还是不相配，为什么呢？看看20节后半部分，他没有遇见一个和他相配的帮手，没有可能相配，因为动物缺乏人类本质最突出的特点。圣经蛮清楚，人类和动物不一样，我们有独特的身份，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因此为了找到完全相配的帮手，神第21节，他使那人沉睡，他睡觉的时候，耶和华神取了他一根肋骨，又使肉在原处复合。然后耶和华神用从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带他到那人面前。大帝为什么神选择亚当的肋骨？你曾经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为什么选择他的肋骨？为什么肋骨而不是其他身体其他的肢体呢？其实我不知道，但是说不定跟亲密和和谐有关系。你看他的肋骨，就是身边肋骨，有可能。但是呢，不管如何，23节还是提出他主要的含义。你看第23节，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在这一节看来，英文版本和希伯来语更近一些。This now is bone of my bone. This at last is bone of my bones, flesh of my flesh. 终于，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23节，充满庆祝的口气。Yes, 他非常的高兴。一看到神所创造的女人，亚当真是感到欣喜若狂。当然，无所不知的上帝很清楚的知道他所创造的动物绝对不合适作为男人的帮手。话虽这么说，如果造男人的时候同时造女人，恐怕亚当没有意识到神创造女人多么奇妙的恩典。神这样做，男人更容易欣赏女人真是完全相配的帮手。你们弟兄们，你们曾经有没有考虑过这一点？上帝这样做，让我们认识到女人的创造是太奇妙的福分。为什么呢？下面我们要探讨为什么神所创造的女人如此的相配。
为什么神不先造女人再取女人的肋骨？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这里我们要考虑男女平等但不相同。我觉得通过这一点我们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第一个女人 从亚当身上取出来，他分享男人的本质，也就是说他完全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的，因为毕竟是亚当，他肉中的肉，他骨中的骨。所以一章二十七节大家记得没有，一章二十七节，于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就是创造的形象创造了人，他所创造的有男有女，都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的。人类绝对不是高级动物，我们都是何等，我们都有何等奇妙的尊严，都有独特的身份，男人女人完全平等。但我们学习那一段，我记得当时跟大家说，不管我们是男士还是女士，我们都平等，所以教会里面可不要存在任何性别歧视。弟兄们，我们要不要悔改？大男子主义绝对不讨神的喜悦。我不知道帮手这个词给你留下什么印象， helper 这个英文词往往会让人以为那帮手是次要的。我要中文这个词有没有给你同一个感受？次要的，没有那么重要。神的话语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在旧约 helper 这个词出现了21次，在旧约里15次都描述上帝他自己作为他子民的帮手，明白吗？上帝是次要的吗？然后剩下的基本上都描写一个军队作为帮手。所以不要误解，女人作为帮手不是次要的作用，而是因为男人需要帮助，靠自己我们男人不足够，我们男人靠自己无能为力。可能我们很多男生不容易接受这一点，但是是有道理的。很有意思，在伊甸园神没有创造两个男士，男女相辅相成，通过我们的不同实现他的美意。当然有例外，但是一般的情况下男人比女人更有力气，在中国也是吗？应该是吧。你想一想你想一想，奥运会比赛，各种世界杯的什么比赛，还是有差别是吧？有男的有女的，不是都一起在参与同一个比赛。其实在准备的时候，在预备今天的讲道，贝克突然下楼给我一个瓶子，说你帮我卡一下好不好。我觉得贝克不是特别虚弱，但是有时候在某一些方面，在 physical 的方面，大部分的不是，当然有例外，如果你是很有力气的姊妹，这也是一个恩赐。但是从猜中和看守拿院子的角度来看，是不是两个男人可以做的更多一点？可能没有那么漂亮，但是可以做的更多一点。不过神的旨意还是造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尽管两个男人可以更有力气，实际上两个男人永远不可能实现神所赐给人的使命。他所需要的帮手应该是跟他不一样，男女平等但不相同。我们男女都平等，都享受奇妙的又独特的尊严，但是男女之间还是有区别，这是好的。毕竟通过他们相辅相成的区别，我们可以做到，我们可以做好神的工作，我们可以繁殖成多，充满这地，可以一起合作，发挥不同的优点来管理世界。一章三十一节，创造完成之后他说什么呢？ 你记得吗？一章三十一节，神看他所造的一切，创造了男，创造了女，一切 都很好。男人与女人的和谐是建立在神所设立的秩序，平等，但不相同，同一个使命，但不同的角色，都参与同一个工作，也就是说栽种和看守那院子，但同一个工作，但并不是两方都同样。在这里我们一定要强调，这些区别不处于犯罪堕落之后的时代。当然罪恶所带来的咒诅也对平等但不相同这个概念有一定的影响。比如说当我们学习第三章犯罪堕落之后咒诅所带来的麻烦，也涉及到我们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但我们不要轻视神创世的蓝图。其实神的话语描写男女区别的经文往往都引用创世纪二章来说明神所设立的秩序。比如说提摩太前书，你们回家之后可以看看提摩太前书二章，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什么格林多前书十一章，因为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却是由男人而出。先造的是亚当，这不是说男人更重要，而是说男人有权利，有带领的责任。从亚当起名字的这个行为，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到这一点。也许2010年好多妇人自己做决定给孩子起什么名字，但是过去起名字的人一般是有那最有权利的男人来做出决定。我不知道中国就是华人的传统思想是不是这样，但是特别是希伯来当以前的以色列的这个文化，都是男人来起名字。其实好像英国也是，比如说好多君王好多皇帝，他们常常给城市和地点起一个新的名字来彰显出他的权威。你想想北京，并不是说一直是把它称为北京，有时候在历史上有不同的名字，一个皇帝一个君王可以用他的权威来起一个名字。亚当他不只是给动物起名字，而且他给女人起名字。你看第23节，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当成为女人，因他是从男人身上出出来的。英文词更直接反映出英就是原文的含义，也就是 woman 这个词的一部分就是男人这个词，是不是 woman。他要强调女人是从男人身上出出来的。亚当被怎么创造的呢？大家记得没有？亚当是被怎么创造的？神用地上的尘土造成人性。当然如果神愿意，他也可以照样用同样的做法来造成女人，但是他宁愿从男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女人。很有意思，创世纪三章犯罪之后神呼唤的不是女人，虽然女人是先知的，他呼唤的不是女人，也不是他们两个人，呼唤的是亚当。不是说女人没有责任，但是最终那有领导的权利要负责任，要向神负责。所以 Becca 特别高兴作为我的妻子，因为她知道审判的时候最后我要向神责任。如果你觉得还是不平等，我们不要忘记三位一体模式，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都完全平等，一样的尊严，一样的本质，但是他们之间还是有不同的角色。圣父 全能的掌管，全能的统治，圣子甘心乐意的顺服，和谐和睦。之所以天国十全十美，是因为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和谐和睦。也许我们一些人正在想，这只是伊甸园，现在不一样。有道理，现在如果男人不是滥用权力，我们就犯另外一个错误，懒懒惰惰的放弃责任。我看到北京的好多男士就是这样的，如果他们不是滥用他们的力气，他们的权力，他们就是太懒惰，就是那算了吧。然后有很多很厉害的妇奴。虽然堕落之后我们确实难以表现出男女平等但不相同，可是24到25节让我们知道创世的样式仍然要影响我们婚姻的关系。那么下面咱们思考一下神完美婚姻的蓝图，神完美婚姻的蓝图。那么不管我们现在结婚了没有，明白24到25节非常重要。其实刚才 Cliff 在推荐那本书的时候说，如果你打算结婚，其实不打算结婚，我要再强调一点，如果我们现在是单身的人，我们一定要明白婚姻的蓝图。一方面是为了影响如果以后打算或者有这个可能性，但还有也许你觉得我一辈子要单身，还是要了解，否则的话怎么可能为那些有婚姻恩赐的弟兄姐妹祷告呢？怎么鼓励结婚的弟兄姐妹呢？我们需要了解婚姻，神完美婚姻的蓝图。那么仔细查考之前，首先要不我们简单的考虑到现在位置所讲过的具体怎么影响婚姻这个话题。单身的弟兄姐妹，我不要轻视你目前身份所面对的挑战，毫不怀疑的是在现在不道德的社会，作为单身的姊妹，单身的弟兄真的是很不容易。众人的期待还是如果你还没有结婚，最起码你说不定正在谈恋爱，有男朋友有女朋友啊。反而同时现在看来非常孤独的人比以前要多得多，包括很多谈过恋爱的人。传统的社区已经太少了，人人眉睫之间，但是彼此不认识。结果呢，各个年龄的人无可奈何的上网浏览好多社交网络的网站，尽量满足他们经历到与人亲密的愿望。如果现在或者将来你变得相当不知足，如果你将来拼命的想找到合适的对象，千万不要误解，既然亚当赌注不好，神给他造一个配偶跟孤独没有任何关系，真的是没有关系。当然婚姻其中的一个福分往往也包括亲密的陪伴，但是这不要作为婚姻的前提，这不是婚姻的前提。如果搭伙过日子作为 结婚的前提，就是可以有一个人在你的身边一起过日子，将来很危险，真的很危险。这种心态很自私，只是使用婚姻关系来满足你个人的需要，最后很容易被失望。毕竟如果后来对方满足不了你这个愿望怎么办呢？不少的夫妇相当的孤独，婚姻良好的前提还是很不一样。一起猜中看守神的原则，一起服侍，包括彼此服侍，但更重要的是一起服侍神，一起为神而活， 一起敬拜神。那么从这一点很清楚，很清楚的是，我们基督徒跟一个非信徒结婚，真是太愚蠢的一个决定。因为如果婚姻的前提是在神的国一起工作，一起服侍，我们干嘛呀？跟一个不热爱、不认识我们的神的一个人，如果对方的生命中最重要的方面不是跟我们一样，如果我们最亲密的关系他这个人不分享，太遗憾，也影响到生命中各个不同的决定，怎么花钱啊，怎么花时间，怎么带孩子，怎么跟父母打交道，等等等等。不管我们结婚了没有，弟兄姐妹，要不我们都为教会所有结婚的人献上我们的祷告，求神让我们这些夫妇不断地想起婚姻的前提，不是为了满足我们个人的需要，而是为了服侍独一无二的上帝。这就是婚姻的前提，它的基础呢？婚姻的基础呢？我们再把24节读一遍。24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之所以伊甸园十全十美，是因为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和谐和睦，两个平等但不相同的人一起联合，相辅相成，两人成为一体。尽管当时他们是唯一的人，作家还是帮助我们明白从此以后的婚姻蓝图，夫妇来自不同的家庭，所以婚姻导致到一个新的家庭，婚姻导致到一个新的家庭。我们要注意两人成为一体涉及到三个方面，离开、联合、成为一体。离开、联合、成为一体。今天离开这个动作真是一定要考虑的，离开。当然孝顺父母非常重要，有时候跟非信徒来讲一讲，他们听比如说耶稣在马太福音是什么十章说你要跟母亲要冲突什么什么有纷争，他们以为啊，是不是基督教不是特别看重孝顺父母，甚至他说你们以后一定跟父母有什么吵架，你们中间有什么痛恨，他在那一点他在看重我们最重要的忠诚是什么呢？就是要看重神的荣耀，我们为他而活。有可能在某一些情况下会导致到一些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如果非信徒不明白耶稣是我们一生中的受位的，那可能会有冲突，包括在我们的家庭里。但是很多其他的经文非常看重我们要孝顺父母，所以耶稣也特别支持儒家思想的孝顺父母，这很重要。但是虽然圣经很赞成这一点，我们可不要轻视离开父母的重要性。这不一定意味着我们不能跟父母一起住在同一个房子，恐怕刚结婚的时候如果可以有自己的房子就更理想，毕竟父母好不容易才习惯结婚之后跟孩子的关系。但是很多人不行了，他们无可奈何的一起生活，当然也有各种各样的利益可以让岳母做饭可以让岳父做饭我们这里没有性别歧视。我知道好多 St. Helens 国际小组的夫妇蛮喜欢住在国外， 感到父母的压力没有那么重，父母的期待没有那么高。不管住在同一个房子没有，夫妇必要明白你们的责任。首要关心的就是你的配偶，而不是你的父母。首要关心的不是你的父母，而是你的配偶。在这一点，做丈夫一定要带领，做一个榜样。离开父母和妻子联合，这完美的婚姻蓝图真是非常奇妙。坦白地说，分住很不理想。我发现好多我国内的朋友们，有一个在深圳，另外一个在西安，有一个在大同，很不理想。两人成为一体，当然这两个人仍然有独特的个性，但是在婚姻中他们成为一体，这是生命中最亲密的联合。如果你们住在不同的城市，很不容易。其实甚至你住在同一个城市，在同一个房子还是不容易，如果你住在两个不同的城市就更不用说了。我发现好多非信徒很误解基督教对性关系的观点。圣经很清楚，性关系是神所设计的非常美好的福分，通过男女身体的联合来表现出两人成为一体的现实。如此的亲密无间，如此的和谐和睦，就是神创世的样式，是人与人、人与神合而为一。第二十五节，那时夫妻两人二人赤身裸体，彼此都不觉羞耻。赤身裸体彼此都不觉得羞耻，因为他们完全联合的，没有摩擦，没有什么障碍，没有什么冲突。众所周知，现在创世第三章之后的时代，被咒诅的世界，人人都知道他们赤身裸体的，在神的面前感觉到他们的羞耻。如果我们今天不穿衣服，一定很羞耻。如果我们不只是我们的衣服，如果我们里面所想的，我们里面所做的，众人都知道，我们是不是都感到非常的羞耻？虽然我们目前堕落的世界跟当时的伊甸园与众不同，但是完美婚姻的蓝图没有改变，我们要珍惜它。再说，我们要从创世纪二章的基础来看待现在很普遍的对婚外性的观点。婚外性，我们不要随波逐流，跟从世界的标准，而要我们要珍惜上帝完美婚姻的蓝图。待会儿我们要讨论一下不容忽视的含义，商量基督徒对同性恋的观点，以及商量对各种婚外性的观点。不过结束之前，我们要简短的考虑将来的新天地。那么今天的讨论，我们非正式的讨论，一边喝茶一边讨论，因为今天我们稍微晚一点开始，但是讨论的这些话题很重要。我们要提两个问题，一个是，你们可以写下来，因为我希望大家真的是要讨论这个话题。一个是这个，今天我们所学习的经文如何影响对同性恋的观点？今天我们所学习的经文如何影响对同性恋的观点？今天开始讨论，然后有可能改天我们在一个板块来用十分钟的一个在聚会当中的时间，我们可以反馈一下，我们把我们的想法一起来分享。这是第一个问题，今天所学习的经文如何影响对同性恋的观点，然后呢，对婚外性的观点 今天所学习的经文要如何影响呢？比如说可以有婚外性呢？当然不行。为什么不行？还没有结婚可以有性关系吗？当然不行。为什么？我们想一想二章所提出的这些原则。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两个话题，就是同性恋和婚外性，这两个话题要如何影响我们的代祷，我们彼此的代祷要怎么被影响。如果真的明白创世纪二章十八到二十五节这段经文，要如何影响我们彼此的代祷，这是我们讨论题。那么结束之前，很快的考虑将来的新天地。据我所知，明白基督教的婚姻观有两段最关键的经文，一个是创世纪二章，另外的就是什么呢？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使徒保罗引用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在以弗所书五章，然后呢他加上一句话，他说什么呢？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是我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为什么神是这样的设计呢？平等但不相同，为什么？这是极大的奥秘，这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也就是说，神完美的婚姻蓝图不只是为了完成他的使命，繁殖增多，充满这地，而是给我们一个了解基督和教会的窗口，让我们意识到他们的合而为一。当耶稣再来将他的子民带到那所应许的新天地，我们不会有这里的婚姻。我们结婚的弟兄姐妹，你们曾经考虑过没有？在新天地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没有这里的婚姻。因为在永生只有一个婚姻关系，也就是基督与教会。再听听敦中以前念的那段经文，启示录二十一章，他说新耶路撒冷预备好了，也就是神的子民，新耶路撒冷预备好了，好像打扮整齐，等候丈夫的新娘。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居，他要做他的子民，他们要做神的子民，神要亲自的与他们同在，要做他们的神。是不是何等的亲密无间，何等的和谐而睦。弟兄姐妹，无论我们是单身的还是结婚的，我们现在的重点不是在充满这地，这不是我们的重点。当然如果你们结婚了可以有十个孩子，很高兴，很贵，但是也是一个福分。但是呢，不管我们是单身的还是结婚的，我们现在的重点在于充满新天地，生属灵的孩子。所以不管你结婚了没有，我们都参与到这样非常奇妙的使命。其实如果你是单身的人，是给你们一些特殊的机会，你们没有，比如说我现在正在遇到的好多麻烦，有孩子当然也是一个福音施工，也是一个很奇妙的福分。但是单身的弟兄姐妹可以集中在生属灵的孩子，充满新天地。我们要定睛在将来的新天地，热切期待与神的亲密无间，热切的期待和谐和睦。阿门。